我们今天就继续来看这个创世纪啊，创世纪第十二章啊。上次我们给大家前美金先给大家稍微讲一下这个亚伯兰啊蒙召。那我们看一下这个 PowerPoint 啊，这个创世纪的总纲啊，创世纪这卷书啊，它的总纲我们可以这么简单的讲，这卷书是告诉我们说，起初讲到神创造啊，神创造一切，那但是接下来呢是撒旦进来破坏。那然后呢，人就堕落了。那人分了两次的过程堕落啊，先是这个亚当夏娃犯罪之后，他们一直堕落，堕落到在挪亚的时代，那个神就把这个借着洪水啊，把这个世界给这个解决了。那后来，但是当挪亚的后代这个起来之后呢，渐渐的他们又渐渐堕落，堕落到巴别塔啊。啊，anyway， 到最后，后来神就应许啊，要施行拯救。好，那我们看一下这个创世纪有50章啊，我们可以分成几个大段哈。第一段是讲到神创造，一章、二章啊，第三章开始就神人就开始人就犯罪了哈。那时候是蛇进来破坏哈。那这个段落可以说一直到第十一章啊，到十一章，十一章就讲到巴别塔哈。啊，所以它中间有两次的。可以说人类有两次的堕落，第一次是一直到洪水，第二次呢，这个是巴别塔啊，他们又再一次堕落了啊。那这个神就在从第十二章开始起了一个新的头啊，起了新的头。这次神就呼召出一个人，就是亚伯拉罕啊。好，那所以创世纪里面有几个重要人物啊，可以说算一算，大概算八个吧啊。这个在前面呢有提到亚当、亚伯、以诺跟挪亚啊。好，从第十二章开始呢，我们看到亚伯拉罕就出现了，一直到第25章哈，然后26章开始到36章呢，出现了以撒跟雅各哈，然后呢37章开始到末了，主要是约瑟是其中的主角哈。好，所以这八位啊是等于是创世纪里面的主要人物啊。那亚当，我们可以说他是受造族类的祖先，这世界上所有的一切的人呐，都是亚当的后裔。啊，所以一切受造的人类都是亚当的后裔，所以他是受造族类的祖先。那亚伯拉罕呢？他是蒙召族类的祖先啊，蒙召族类的祖先是亚伯拉罕，他被神呼召出来之后，他的后代啊被神呼召啊，那成为神的百姓，神的选民，所以他是蒙召族类的祖先，他的肉身的后裔就是以色列人啊。神的选民，那他属灵的后裔呢？就是我们这些基督徒啊，这些基督徒，所以他有属灵的后裔，还有呢肉身的后裔啊，这两个。那这两批人呢，都是蒙神所选的，蒙神所召的，所以他是蒙召族类的祖先。那好，那接下来我们看神呼召亚伯拉罕啊，这个从这个他原来所在的地方出来，其实有两次，对不对？第一次是呼召他从乌尔出来。那时候他年龄是几岁？不清楚。那时候跟他一起出来的有他的父亲塔拉，还有他的侄儿罗德。那这段事情呢，是在反而是写在新约里面，在使徒行传第7章2到4节实体版的时候说出来的啊。那时候神在乌尔向亚伯拉罕显现啊。那第二次神在哈兰又向亚伯拉罕显现，那时候他75岁了啊。那时候他就从哈兰出来啊。塔拉，他的父亲哈拉，塔拉那时候已经过世了，那时候只有他的侄儿罗德跟他一起出来，所以这个是在创世纪第12章1到4节里面所讲的事情。所以我们看到下一页这里啊，乌尔，他从乌尔出来啊，最早的时候，那左边这个图呢，是在乌尔的当时他们是敬拜月神的哈，月神的，那他们的庙是月神的庙是长这个样子，所以后来那个伊拉克。他们就在乌尔那边正挖出当时的一些古迹，他就按着当时的那个情况啊，就是把它模拟，重新把这个那个当时的那个月神的庙的规模啊，重新把它建造起来啊，建造起来就这个样子。好，所以当时乌尔是一个拜偶像的地方，神就呼召他说，你要离开本地和亲族，往我所要指示你的地方去。所以神这时候对亚伯拉罕的呼召啊，重点是什么？他要离开，然后呢，去到一个神要指示他的地方， 英文是说 leave your country and your people 啊 and go to the land I will show you 啊。好，所以神对他的呼召，第一个他要旅行的啊，就是什么？就是要离开啊，要离开他自己的百姓，离开他自己所习惯住的这个地方啊。所以你看到啊，神其实在从创世以来，我们就看到神一直在做一件事情，什么事情啊？就是分开，就是做分开的工作啊。神创造天地的时候，第一天什么？光暗分开，对不对？第二天呢，上下分开。第三天呢，海
海陆
陆分
分
开。
开。
对，现在呢，神要亚伯兰跟他的什么本地跟亲族分开啊。跟他们住在一起不是很好吗？大家在一起很好，和乐相处啊。没有，神在他身上有一个旨意，那这个旨意呢，一定要他跟他的本族本地跟他的亲族分开才能够实现的。所以神有时候就在我们要跟一些人、跟一些事情、跟一些地方要分开，神就做这个分开的工作。分开工作是要干什么？这叫做分别为圣。现在你不再属于这个世界，你乃是属于我的了。所以神要把他这个东西分开来啊，分开来，让他离开。所以他这个第一个呼召是要你要离开。那离开我要去哪里啊？他说你要去一个地方，I will show you 啊，我将来会告诉你，但是你现在不知道。你现在的工作是什么？就是离开，离开这个地方，离开这个地方，赶快走啊！好了，所以他就离开了，离开了，去到哈兰啊，带着他的父亲还有他的侄子啊，一起去到哈兰。亚伯拉罕有没有符合神所呼召的？有啊，他离开他的 country，离开他的 people 啊。好，但是接着在哈兰哈，神第二次呼召他的时候说，你要离开本地本族，还有呢父家。这次他再加了一个term 叫做父家，连父家也要离开。英文是说 your father's household，也要离开你的父家啊。那个时候啊。亚伯兰有两个兄弟哈，拿鹤跟哈兰。这个哈兰跟他们现在所在住的那个哈兰，这两个是不同的字哈，不同的字。地名的哈兰跟人名的哈兰是不同的字，但是翻成中文都是一样的哈。好，anyway，他总共有三兄弟哈，他是其中一个，他父亲是塔拉。好，那时候他们出乌尔的时候呢，哈兰已经过世了，所以那个时候是亚伯兰、塔拉跟罗德哈。哈兰的儿子罗德，他们三个人一起离开乌尔，到了哈兰啊。那拿鹤呢？拿鹤留在乌尔，对不对啊？但是我们知道，后来拿鹤他也全家都去到哈兰啊。那你怎么知道呢？因为后来哈兰这座城市被称为什么？拿鹤的城啊，拿鹤的城。这个是后来我们在创世纪里面后来会看到，亚伯兰那个时候给他的儿子以撒娶妻啊，他们那个仆人呐、啊，仆人就那个亚伯兰就叫他的仆人说：“你去到我的父家，从我的父家的当中啊，给我的儿子娶个媳妇。”后来那个仆人就来到了哈兰，又叫做拿鹤的城。所以可见啊，那时候拿鹤已经全家都已经搬到哈兰去了，所以那个座城叫做拿鹤的城啊。好，现在神第二次呼召亚伯兰的时候，你要从你的本地本族，还有呢父家要离开。啊，父家，所以这个是父家是谁了？父家这个塔拉已经不在了，对不对？过世了。那他的父家还有谁？就是拿鹤。你要跟拿鹤这些人哈，要分开了，从他们当中出来。啊，其实严格说起来，包括罗德啊，罗德。好，那但是罗德要扒着这个亚伯兰啊，亚伯兰就带着他走了啊。好，那时候他就从这个哈兰离开，哈兰离开的时候，那时候亚伯兰75岁啊。75岁，然后OK，这是对亚伯兰来说是一个信心的表现啊。亚伯兰是信心之父啊，你在这些地方就看到他的信心，因为他出哈兰的时候，他还不知道往哪里去，所以神叫他走，他就走了，他就离开啊，离开啊。其实我们很多人为什么会信主啊？因为我们离开本地本族父家，当我们离开本地本族父家的时候。神就呼召我们啊，然后来跟随他啊，所以很多人是一直在原来的环境里面不容易信主的，后来有时候 神给我放在一个陌生的地方，单独一个人，哎，那时候你的心就向着神特别的敞开。好，那亚伯兰呢，就是按着神所呼召他的，他就离开了。然后呢，接着他说，亚伯兰就经过那地，到了示剑地方，所以他到了迦南地的第一个地方就是示剑，摩利橡树那里。那时候迦南人住在那个地方，所以这个地方是整个是被迦南人所他们占据的。好，所以亚伯兰到那个地方是一个外乡人，是一个外地的人，newcomers。然后，这个地方神就向他显现，耶和华向亚伯兰显现说，我要把这地赐给你的后裔。好，这时候神对他说了，这个地方就是这个地方，就是我要你在这里停留的地方，已经到了，就在这里。这个地方我要赐给你的后裔啊，你的后裔。所以在这边神给他等于两个应许。亚伯兰离开哈兰的时候，他75岁了，他的妻子他啊撒莱啊那时候65岁，他小他10岁啊，两个人还没有儿子啊，女儿也没有了，儿女都没有啊。但神这时候给他的应许，这应许是2方面，一个是要赐给他这块地啊，第二个呢？要赐给他后裔，所以这个是神给亚伯兰的两个重要的应许，一个是地，一个是后裔。好，那这个地跟这个后裔啊，其实都是预表基督。迦南地是预表基督，他的后裔呢，也是就是基督啊。所以亚伯兰就在那个地方，为向他显现的耶和华筑了一座坛啊。这是亚伯兰他所筑的第一座坛，向神。耶和华所筑的第一座坛，我们会看到亚伯兰他后来一生当中，圣经里面所记载的，他总共筑了几座坛呢？4座坛，这是他所筑的第一座坛，在示剑，就是他在迦南地的第一站，在这个地方神向他显现向他说话，给他应许，所以这个地方是神显现他筑坛的地方接着从那里他又迁到伯特利东边的山，支搭帐篷。西边是伯特利，东边是爱，所以往南走，到了伯特利，伯特利跟爱的中间，在那里呢，他又为耶和华筑了一座坛，求告耶和华的名，这是他所筑的第二座坛，在伯特利跟爱的中间，在那个地方，他开始就是他就求告耶和华的名，就在那边他开始向神祷告，呼求神，常常在跟神祷告，所以在那个地方是。也是他跟神交通的一个地方啊，所以筑坛是什么意思？筑坛第一个意思是奉献，我们把自己奉献给神啊。第二个呢，在那个地方跟神交通的地方，敬拜的地方啊，敬拜跟交通的地方啊。好，那所以这个伯特利跟爱这个地方呢，是筑坛求告神的名啊。接下来亚伯兰呢又渐渐的迁往南地去，南地在南边。南边这边是这个草木稍微比较稀少的地方，在这个地方呢，他就碰到了饥荒他说那地遭遇饥荒，因为饥荒甚大，亚伯兰就下埃及去，要在那里暂居从南地呢就下到埃及去埃及去，埃及那边比较不怕饥荒，为什么？因为那边都是靠着尼罗河的泛滥所以那边有尼罗河在，所以虽然不下雨没有关系所以他就到的这个埃及去了接下来，这个对他来说是一个试炼试炼，对啊，为什么？这个神不是呼召我来这个迦南地吗？来到这里的话，怎么会在这边还碰到饥荒呢？碰到干旱所以这个是对亚伯兰信心的一个考验对他信心的一个考验。那当然了，他下了埃及去，暂时在那边居住一下，其实也好像也没什么不对，因为他在迦南地那边饥荒嘛，没有东西吃，所以只好下到埃及去好，那下到埃及去，那问题是埃及那个地方呢有挑战有挑战。那现在他怎么样面对这个挑战呢？他就快到埃及的时候，他就对他的妻子撒来说我知道你是容貌俊美的妇人。撒来那时候几岁了？至少65岁了。至少65岁了，容貌俊美啊。OK， 当然了，你要知道说那时候的人跟现在不一样那时候人比较长寿 到65岁的时候还算是风韵犹存啊，还算是很美丽，因为那时候皮肤啊什么等等不会像现在老化的这么快啊。好，那总而言之，这个撒来啊，他这个容貌俊美啊，那他说埃及人看见你必说啊，这是他的妻子，他们就要杀我，却叫你存活，求你说你是我的妹子，使我因你得平安，我的命也因你存活。好，那亚伯兰这也不是说谎的啊，因为他这个撒来也真的是他的妹子，同父异母的啊，同父异母。但是他讲这个话，他叫撒来讲这个话，意思是说啊，他们知道我是你哥哥啊，那他们就不会杀我。那不会杀我是怎么样的？当然就把你这个娶去了，对不对哈？娶去了之后，然后就不会杀我。那这个等于是牺牲了这个撒来哈，保全了亚伯兰，对不对？这个对他来说，这个是亚伯兰的一个失败哈，显现他对神的信心不够，小信啊。为什么呢？为什么他应该他为什么这个地方信心不够，对不对？对啊，因为神不是已经跟他讲过，那时候他呼召他从哈兰出来的时候，他怎么说啊？他说：“那祝福你的，我必祝福他。”那咒诅你的，我会咒诅他啊！我要叫你让万国得福，所以意思就是说，神会跟他同在的。那些啊跟亚伯兰和好的，神会祝福他们；那些要跟亚伯兰敌对的，神会起来抵挡他们。所以神要成为亚伯兰的保护啊！所以亚伯兰其实不需要担心说人家会为着这个撒来把亚伯兰给杀了。正是亚伯兰这时候信心不够，他就看那个环境，哇，这个埃及啊！哦，这个这么危险的一个地方哈，然后呢，那些人呢，像豺狼猛兽一样啊，我在那边怎么样能够生存啊？所以那时候他对神的信心啊，突然好像失去了，所以才要想到这种方法来保护自己。结果呢，亚伯兰到了埃及啊，埃及人果然啊，看见那妇人极其美貌啊，还不是普通美貌，极其美貌啊，所以呢，法老的臣宰啊，看见了他，就在法老面前夸奖他。啊，那妇人就被带到法老的宫里去，啊，当时这个王说什么就算啊，你这个人没有什么人权的啊，就把他带去了。然后法老因这妇人就厚待亚伯兰啊，听说他是这妇人的哥哥啊，所以就大大的赏赐他。亚伯兰就得了许多的牛羊骆驼公驴母驴跟仆婢啊，这个亚伯兰得到这些心里头当然肯定不会高兴了，对不对啊？这个牺牲他妻子啊。那但是呢，感谢神出来做事啊！耶和华因亚伯兰妻子撒来的缘故，降大灾与法老和他的全家。法老就招了亚伯兰来说：“你这向我做的是什么事呢？为什么没有告诉我她是你的妻子？为什么说她是你的妹子，以至于我把她娶来要做我的妻子？现在你的妻子在这里，你可以带她走吧。”神自己出来做事情啊！神来保护撒来啊！我相信撒来一定有跟神祷告啊，求神来保护他，求神来拯救他啊！那这个后来神降大灾，法老也知道说哇，怎么搞了？这个妇人一来，我就受了这么大的这个灾难啊！哇，这个妇人不祥，到底怎么回事？一打听，仔细一问才知道啊，或者说其实啊也不需要问了，像后来也曾经碰到同样的事情哈。亚伯拉罕第二次犯了同样的错，那时候神直接跟这个对方，那个叫做基拉尔的王亚比米勒直接跟他说：“你是死人了你是给你娶来的这个是人家的妻子啊。”他才知道啊。好，所以这个神也可能直接就跟法老说了，法老呢才恍然大悟知道说怎么回事啊。好，然后于是法老就吩咐人将亚伯兰和他的妻子，并他所有的都送走了啊。然后呢？这个亚伯兰就带着他的妻子与罗德，并一切所有的，都从埃及上南地去。亚伯兰的金银牲畜极多啊！你看这个金银牲畜，他那些牲畜啊，满坑满谷啊，一大堆，真的是很多啊。好，他就回到南地去了。然后呢，再从南地渐渐的往伯特利去，到了伯特利和爱的中间，就是从前支搭帐篷的地方，也是他起先烛台的地方，又是他又在那里求告耶和华的名。 这个是伯特利，就是他所筑的这个第二座坛的那个地方。所以他当初从这个地方啊，渐渐的往南地去，后来又去到埃及哈。那现在从埃及回来，到最后又回到这个地方。这个地方是当初他跟神在那边啊，他奉献自己跟神交通敬拜神的地方。所以这里啊是讲到亚伯兰他怎么样，他灵性如何啊，他又重新恢复了，对不对？恢复到从前跟神在一起亲密相交的那个光景啊。好，所以中间他失败是失败，但是他现在又重新起来了。起来之后啊，接着就发生一件事情啊。与亚伯兰同行的罗德也有牛群、羊群、帐篷，那地容不下他们，因为他们的财物甚多，使他们不能同居。当时迦南人和与比利洗人在那里居住啊，亚伯兰的牧人和罗德的牧人相争。好，他们这两个是亚伯兰跟罗德都算是外地人啊，他们到那个地方去，当然要守那地的规矩，对不对？那边的主人不是他们啊，所以那边呢，水井还有那边的草地啊，其实是有限的啊啊，所以以他们这么多的牛群、羊群来讲，他们在那边还要再看人家的脸色啊，所以他们所能够在那边牧羊的这个范围本来就已经有限了，现在再加上哈，这个数量这么多，根本就容纳不下他们两边的人，所以那时候亚伯兰的牧人跟罗德的牧人呢就相争了，这边抢这个水，抢这个草地，对不对？这边我们先来的啊，你们不可以来啊，这样子两边争吵。那亚伯兰就对罗德说啊，你我不可相争啊，你的牧人和我的牧人也不可相争，因为我们是骨肉，原文是弟兄啊，弟兄，其实是叔叔跟侄子啊。他说：“遍地不都在你眼前吗？请你离开我，你向左，我就向右；你向右，我就向左。”啊，好 ，OK， 这里他们两个人在一起相处，这时候发生了一些难处。这个难处，这是祝福还是苦难呢？这是神的一个祝福哈，神这时候要亚伯兰啊，进一步的从他的父家要分别出来，所以这时候就兴起这个环境来了啊，兴起这个环境要让他什么？要让罗德离开亚伯兰啊，所以他说：“请你离开我，请离开我。”亚伯兰这时候他也大概就想清楚，他们两个不能在一起，这样子太 close 了，人太 close 了，这关系就复杂了啊，两个人分开。关系就单纯了，对不对？所以亚伯兰呢，他就想清楚了，他说，而且神呼召他要离开父家嘛，这个时候就是要亚伯兰真的是要斩断这个亲情了。本来那个这个罗德还扒着他要跟着他一起走，亚伯兰心肠比较软，好了，你要跟着我就跟着我，但是神其实要他离开父家，对不对？好，到这个时候呢，已经不能再这样子了，所以他想说，再这样下去我们会彼此相争，他说你我不可相争啊，不可相信，我们这样继续下去的话，我们的关系会越来越加的恶化。所以啊，分开对人际关系来说是更好的。所以他就说，我们就分开吧，哈、哦。那分开怎么办？这里到底谁去哪里？谁去哪里？亚伯兰就说：“你先选啊，给你先选啊，因为亚伯兰提出要分手的，所以亚伯兰就让对方先选啊。虽然他是叔叔啊，但是让侄子先选啊。”所以这个时候他是也展现出他向着神的信心，对不对？他如果对神没有信心的话，他一定会要保护自己的权益，但是他对神信得过，所以他也对这个侄子呢宽宏大量，你先选没有关系，我所信的是这个创造天地的神，他会供应我，他保守我一切，不会我不会怎么样，不会吃亏的，所以他让他先选。所以这个地方也是亚伯拉罕的一个信心啊。那罗德呢？罗德他就举目看见约旦河的全平原，直到索尔，都是滋润的。那地在耶和华未灭索多玛、俄摩拉以先，如同耶和华的原子，也像埃及地。这个罗德他都不会感恩图报。罗德在想说：好啊，你现在叫我要跟你分。啊，实在是很不够意思啊！好，然后你让我先选，好，那我就先选好了啊。那我就选那块比较好的那块地方啊。 反正因为是你要我走的嘛，对不对？我就先选了啊。他都没有想到说，他这一之所以有今天，也是当初亚伯兰哈一路这样提携他上来的啊。哎，他就先选了，然后他就凭着眼见啊，他就看着那块地非常好，在哪里啊？他就在约旦河啊，这怎么这叫约旦河啊？它下面约旦河南边啊，这边有个城市叫索尔，北边这里呢有一片就是死海啊。死海那时候还不是死海，在不是死海那时候范围还没有这么大啊。它那时候南边还不是海啊，索多玛、俄摩拉可能都在那地方啊。那个时候死海的南边呢，还是可能还是陆地，还是平原，一块平地，所以那个叫做平原嘛。他说平原的诚意啊，他说。但是后来呢，因为神降灾之后啊，降下灾之后才沉到海中的啊，这个我们等一下会再讲啊。罗德啊就选择约旦河的全平原向东迁移，他们就彼此分离了啊。那你看他呢，就是往下走啊，往南边走啊。OK， 然后亚伯兰就住在迦南地，罗德呢？就住在平原的城邑，渐渐挪移帐篷，直到索多玛。啊，那这个索多玛人啊，在耶和华的面前罪恶，罪大恶极啊，罪大恶极。所以罗德他都是靠着亚伯拉罕的硬币啦，所以他也蒙恩啊，他也牛羊一大堆。但现在亚伯兰跟他分开之后，他的灵性就开始。不是那么好，不是那么好啊！所以有时候我们要选择我们交往的对象啊，跟属灵人在一起对我们是有好处啊。那这个属灵人啊，这个跟我们这个分开了，分开之后你照理说你应该自己学习，单独来跟随神，他没有学到这一招的样子啊。他呢这时候就被这个索多玛、俄摩拉这边的这个繁华所吸引，他就渐渐挪移帐篷啊，所以人啊，人的这个堕落啊、退后啊，不是一下子，都是慢慢的、慢慢的、慢慢的、慢慢挪移帐篷，一直到最后就住到索多玛里面去了，好，不再住帐篷了，他就干脆在索多玛里面定居了。问题索多玛是一个罪大恶极的一个城市啊。那亚伯兰呢？相反的，他就住在迦南地，迦南地是山地，所以当他们两个分别啊，当罗德。离别亚伯兰以后啊，耶和华就对亚伯兰说话了啊。神已经好一阵子没有对亚伯兰说话，对不对啊？这时候神再次对亚伯兰说话，跟他说什么？从你所在的地方，你举目向东西南北观看，凡你所看见的一切地，我都要赐给你和你的后裔，直到永远。啊，这里啊，当他们分开之后啊，当他们一分开之后，神的话又再次临到亚伯兰。好，所以然后说凡是你眼睛所看到的，我都要赐给你，好，赐给你和你的后裔。好，所以这边又提到两个应许，对不对？一个是地，好，一个是他的后裔。从这个地方我们可以得到什么样的启示啊？第一个当然就是怎么样，我们不要看眼前物质上的利益。你要注重永恒心灵的福祉，对不对啊？像那个罗德他就注重眼前的利益，所以他就往索多玛、俄摩拉的方向去了，到最后他就下场就是仅仅得救啊，好像火里面抽出来的根柴一样，非常的凄惨啊。那亚伯兰呢，亚伯兰他就往山地去啊，往山地去，其实他往山地去看起来是比较没有什么东西，对不对？山地上有什么东西呢？那边没有，没有这个，那边不能在那边 shopping 哈，那边没有什么这个好看的哈，就是很简单啊，很单纯的一个生活的环境。但是那个等于是山上就是往高处去，在那边呢，讲到一个是一个属灵的环境比较好的，可以来亲近神的地方啊，所以我们要注重永恒心灵的扶持，对，所以这个是。从这里面这个故事里面我所得到的第一个启示啊，第二个启示是什么呢？就是要彻底回应神的呼召啊，彻底回应神的呼召。 从亲情里面分别为圣，这样子呢，我们才可以回到神命定的路。神那时候呼召亚伯兰要离开本地本族跟父家，对不对？但是亚伯兰在这个离开父家的这件事情上头，一直做的不是很彻底，一直不是做的很彻底。那直到这个时候直到这个时候，他这个跟罗德分手之后他才是真正的彻彻底底的跟他的父家切割。所以当他真正的彻底的在这个亲情上面做一个分割的时候做一个分别为圣的时候，神立刻向他显现，而且呢，把他的应许再一次的跟亚伯兰说。所以这时候亚伯兰就真正的回到神为他所命定的那条路上来了。好，所以你看，所以如果罗德一直赖在亚伯兰身边的话，我就不知道说神会不会对亚伯兰说这句话，可能要一直等，一直等，等到有一天了，真的他彻底的分开之后，才会对他说这句话。好，所以当他们遇到这种这个牧人彼此相争的时候，是有神的神的手在其中。好，接下来他说我也要使你的后裔如同地上的尘沙那样多，人若能数算地上的尘沙，才能数算你的后裔。你起来纵横走遍这地，因为我必把这地赐给你。好，所以这个地方神的对他应许是怎么样？后裔会像地上的尘沙那么多。所以神给他的这个应许，后裔会赐给他后裔，然后呢还有赐给他这块地。赐给他这块地。好，
所以我们从上帝对亚伯拉罕的启示，我们可以看到，第一是让他先看东西南北，凡你所看到的就要赐给他和他的后裔。所以属灵的眼光非常的重要，他不看重那个约旦河平原的肥沃，他让罗德拿去，但是呢神很喜欢他这样子的态度，所以神就叫他纵横的东西南北这样子看所以属灵的眼光就是会决定我们属灵产业的格局我们看到多少，我们就可以得到多少。但是到第二节的时候呢，他说你要起来，要起来纵横走遍这地，我必把这地赐给你。所以先是让我们看到在异象的里面，在启示的里面看到神要给我们的产业是何等的长阔高深，但是呢我们还是要起来去走，我们走了多少我们才得了多少。所以这个就是表示我们要有主观的经历，甚至要付上征战的代价那这样子就会真正的主观的得到了神要给我们的产业
对。所以我们第一个要从神有启示有领受，对不对？神，我们要听到神对我们说话，这个就是说你要看见，要看见。第二个呢就是要去经历要去经历，要去顺服。有时候神对我们说话还不够还不够，还要自己去要顺服顺服，这个才是要紧的，听到然后要行道接下来亚伯兰就搬了帐篷来到希伯伦曼利的橡树那里居住，在那里为耶和华筑了一座坛好，这是他所筑的第三座坛了在希伯伦希伯伦再往南边去一下这个地方那希伯伦的意思是什么呢？希伯伦的意思就是友谊或者是联盟的意思亚伯拉罕在这个地方跟这个亚摩利人曼利以实各亚乃这三兄弟跟他们结盟所以这个希伯伦是一个联盟的意思。那在这个地方呢，他也曾经后来也他发现他的故事里面就是亚伯拉罕在这个地方他接待了神然后为索多玛代求。所以在这个地方其实他跟神之间他就是像神的朋友一样神的朋友。所以后来这个阿拉伯人说称这个希伯伦就是说 这个是朋友啊，说那个地方叫做朋友，为什么呢？就是因为亚伯拉罕是神的朋友啊，是朋友，所以朋友，所以神就没有把他心里面的事情呢向亚伯兰隐藏啊，然后以至于亚伯兰可以为索多玛来代求。那后来亚伯拉罕呢，在这个地方他买了一块地，买了一块地，为了要安葬撒拉，他的妻子撒拉哦，那后来也成为他的家族的墓地。亚伯拉罕、撒拉，还有以撒、利百加哦，还有雅各跟叫利亚，他们都是葬在这个希伯伦啊、哦，葬在希伯伦。好，那神应许亚伯拉罕要把整个迦南地要赐给他的后裔，但是当亚伯拉罕过世的时候呢，他在这个迦南地里面，严格说起来，他只有拥有这么一小块墓地啊，就在希伯伦啊，这块地是他们这个家族里面唯一拥有的地方，在亚伯拉罕、以撒、雅各在世的时候啊。好啊，所以在这个地方呢，他在那个地方他就为耶和华筑了一座坛啊。所以可见他在这个地方就来敬拜啊，跟神敬拜交通。那为什么说是曼利橡树啊？那时候橡树你可以长到这么大，你看这个这里下面这个图啊，对不对？很重大。所以当时啊，那个曼利的橡树可能是当地的一个地标啊，就像是他那时候当初走到这个事件的地方，事件的地方那时候也是提到事件有提到有一个摩利的橡树啊，那到了希伯伦这边有一个曼利的橡树，所以都等于说这个是当地的一个地标啊。那亚伯兰在那个地方呢，就给神啊筑坛。好，到第十四章啊，就是发生了一件这个国际间的大事啊，就发生了一个四王跟五王的战争啊。那个时候是有四个王来攻打在迦南地的五个王，这四个王是哪里呢？是一个是示拿王啊，示拿你看到这个地图，示拿就是巴比伦那一带叫做示拿啊，还有一个叫以拉萨王，以拉萨王可能是在示拿地巴比伦的附近啊，在那个乌尔在乌尔那个地方啊，那一带，然后以兰在东边一点啊，快要靠近波斯了，现在的波斯啊，然后另外有一个叫做哥印王，哥印王在哪里比较不确定啊，有人说在北边啊，也有人说在这个两河流域啊，不晓得在哪里啊。好了，总而言之，这里有四个王啊，他们就来攻打这个迦南地的这五个王，为什么呢？他这里圣经里面有说啊，这个第四节啊，十四章第四节说。这个第三节了，这五个王都在西定谷会合，西定谷就是沿海啊，当时的沿海那时候有一个地方叫做西定谷，等一下我们看到啊，然后他们已经侍奉基大老马，这个是以兰王啊，以兰王已经侍奉他十二年了，到第十三年就背叛了，所以第十四年呢，基大老马跟这几个同盟的王呢，就一起来攻打他们啊。好，所以来讨伐这五个王，包括索多玛、俄摩拉、亚玛、西扁跟比拉，比拉就是索尔，就是都在这个死海的南边啊。好，那他们怎么样过来攻打呢？从两河流域啊，这个远征军一路打到死海的南部啊，先打到亚特律加宁啊，先杀败了这个利伐因人啊，接下来到了哈麦那个地方呢。杀了这个苏西人啊，接下来到下面这个沙维西列廷啊，这个征服了这个以米人，然后接下来到了希尔山啊，这个杀败了这个何利人啊，然后接下来到了南边啊，到了海边了，叫做伊勒巴兰，然后呢往北转啊，到加迪斯，其实这条路其实就是当初以色列人这个进迦南地的路，倒过来走就对了啊，这条路其实不简单啊。那这远征军居然这样一路这样子啊，这个叫做势如破竹啊，这一路这样杀上来啊，到加迪斯那边就打败了亚玛利人啊，然后接着在哈喜逊他玛杀败了亚摩利人，哇，这些人在当时后来以色列人他们所碰到的时候，他们说这些人都是巨人啊，看的都是害怕，结果这个远征军啊对他们来说啊，真的是摧枯拉朽啊，就从北边这样一路这样杀下来啊。都不是他们的对手啊！好，一直到了西定谷这个地方啊，西定谷。那我们看一下右边这个图啊，这个就是后来就是这个后来这个死海啊， 就是这个索罗玛俄摩拉后来被天火烧灭之后啊，死海在这个圣经历史里面一直都是这个样子啊。好，这个这两个图啊，右边这里有两个图，对不对啊？下面那个图是就是左边那个死海，你把那个转90度，右边是北边，左边是南边啊。OK， 有没有看到啊？下面那个图就是那个死海的地图啊。好，然后上面呢是它的那个截面图啊。啊，你从旁边看，你就发现啊，死海的北边啊，就是右边那一块啊，它蛮深的，有多深啊？有400米深啊，那边很深。那左边那边有个那个死海中间有凸出来一个小小的一个半岛，半岛的左边呢却是非常非常浅，啊，最深的地方只有20米深啊。所以死海它分成这左边北左边南边跟右边这个北边这两个区域啊。好，这是后来的样子啊。那早期在索罗马俄摩拉还在的时候不是这样子啊。早期索罗马俄摩拉还在的时候，像下面这个这两个图啊，最下面这个图就是地图了啊。那时候死海带只有后来的大概是一半啊，一半多一点而已，只有北边的那一半。然后你看到那个截面图啊，是只有上面啊，只有右边的这一块，左边呢有两个城市啊，这里有一个是俄摩拉，一个是索多玛。所以俄摩拉跟索罗马那时候都在后来这个死海的南边那一块那个部分，那个地部分呢在当时都是平原，那个平原叫做西定谷啊，西定谷。好，所以那时候这个罗德啊就到平原的诸城，就是到了西定谷，哇，那边有好几个城市啊，有索多玛，有俄摩拉，还不止，还有什么亚玛跟洗扁啊，这四个城市都在那里啊。好，他说于是啊，索多玛王、俄摩拉王、亚扁王、洗扁王和比拉王，比拉就是索尔，都出来在西定谷摆阵与他们交战啊，就在西定谷左边这个图啊。然后呢就是与以兰王啊、希腊老马、哥印王、提达、士拿王、暗拉菲、以拉萨王、雅略交战，乃是四王与五王交战啊。那西定谷有许多石漆坑，石漆就是什么，就是那个什么沥青啊。然后呢索罗马王和俄摩拉王逃跑，有掉在坑里的，其余的人都往山上逃跑。所以他们这个五个王啊，五个王看起来比较多，其实他们是比较弱势的啊，都打败了啊。然后四个王呢就把索罗马和俄摩拉所有的财物啊，并一切的粮食都掳掠去了，又把亚伯兰的子儿罗德和罗德的财物掳掠去了。当时罗德正住在索多玛，索多玛 ，OK， 所以那个罗德啊，就是贪图这个世界上的繁华，就到最后啊，他就被仇敌掳走了，啊，这给我们一个很清楚的属灵的教训，对不对啊？好，然后呢，有一个逃出来的人告诉希伯来人亚伯兰，亚伯兰正住在亚摩利人曼利的橡树那里，曼利和以实各并亚乃都是弟兄，曾与亚伯兰结盟啊，所以他们当初结盟就是好，有人来攻打你，我就来帮助你；有人来攻打我，你就帮助我啊，就是好像是这个就是结盟的意思，所以他们是命运共同体了啊。好，那他跑去，有人就是跑去告诉亚伯兰之后啊，亚伯兰怎么样啊？就听说他的侄儿被掳去啊。就率领他家里面生养的精练壮丁318人直追到旦啊。从这句话我们可以知道，就是亚伯兰那时候他其实家里面那个壮丁很多啊，哇，300多人啊，对不对啊？所以他是算是有人说他尊贵像一个王子一样 啊。但是问题是他所追的那个对象是四个王，这四个王把这些已经把这些民族啊都这个一个一个都剿灭了，那连那些巨人啊，那些伟人啊，都不是他的对手。他居然带着这318个壮丁就敢去追他们，而且一直追到旦啊。好，这个地方呢就让我们看到亚伯兰的什么，他的信心啊。然后便在夜间呢、啊、自己同仆人分队杀败了敌人啊。OK， 他也是有这个智谋的啊。又追到大马色左边的河坝啊。然后呢将被掳掠的一切财物夺回来，连他侄儿罗德和他的财物以及妇女人民也都夺回来啊。 啊，所以在这个地方看到亚伯兰的信心啊，对不对？当他有信心的时候，他就胆壮像狮子，因为如果不是有神与他同在的话，他怎么会有这样大的胆量啊？啊，所以这个地方又展现出亚伯兰向着神的信心啊。结果那个亚伯兰果然神与他同在，他就杀败了基拉老马啊，跟他同盟的王。当他回来的时候呢，索罗马王就出来在沙维谷迎接他。沙维谷就是王谷啊，那在哪里啊？就是啊，可能就在耶路撒冷的东边，可能就是吉伦西那个吉伦谷啊。好，然后呢，又有撒冷王麦基洗德带着饼和酒出来迎接，他是至高神的祭司啊，至高神的祭司，意思就是说他是耶和华神的祭司啊。哎，虽然那时候他对神的认识不知道有多少啊，但是他基本上他所侍奉的是那位最高的那一位神啊，就是亚伯拉罕所信的那位神，所以他是神的祭司。然后他就为亚伯兰祝福啊，说愿天地的主至高的神赐福于亚伯兰，至高的神把敌人交在你手里是应当称颂的啊。好，所以那个时候人对神的这个认识哈还是有些，但是这个麦基洗德啊，他是至高神的祭司，所以他对神的那些认识应该就是沿袭从亚当夏娃一直到什么挪亚，然后一直下来哈，所以他知道说就是这个神就是当初创造天地创造亚当的那位神哈，所以他是敬拜这位神哈，那他同时也是一个王哈，是耶路撒冷的王啊。然后亚伯兰呢就把所得的拿出十分之一给麦基洗德啊，麦基洗德是这位至高神的祭司。那有的人呢，他们就是去拜别的偶像，拜月亮啊，拜这个那个啊。但是麦基洗德他是至高神的祭司。那这个麦基洗德呢，我们到新约知道他就是预表基督，对不对啊？他是预表基督，他的这个祭司的这个 level 啊，这个等次啊，是高过后来摩西律法里面所立的那些祭司啊。那索罗马王就对亚伯兰说啊，你把人口给我，财物你自己拿去吧啊。他去迎接亚伯兰，希望把亚伯兰把这夺回来的东西呢还给他一部分，就是人口啊，财物你可以自己拿去啊。哎，亚伯兰说啊，他说我已经向天地的主啊，至高的神耶和华起誓啊，凡是你的东西，就是一根线一根鞋带我都不拿，免得你说我使亚伯兰富足，只有仆人所吃的并与我同行的雅乃以十个曼利所应得的份，你可以任凭他们拿去。因为这几个人是跟他同盟的，所以他们也这个一起啊，跟他去追那个敌人，那他们该拿的你就让他们去拿啊，但是我呢我不拿你一点东西，因为免得你说我使亚伯兰富足啊，他今天那么富有，那些都把是当做是我的啊，不要我他不跟他不从他那边获得任何东西，所以他在这边见证神供应他，神是他的赏赐啊，神使他富足，而且这位神是什么神呢？是天地的主，是至高的神耶和华。在这个地方也可以看到亚伯兰向着神的信心啊。好，所以亚伯兰这一路走过来，我们就看见他的信心呢，有的时候稍微软弱，但是多半的时候，你看到他的信心越来越坚固，依靠神啊，没有这个没有摇动。好，那我看好 ，OK， 所以今天我们就先停在这里，到第十四章了啊。好，就有要补充的吗？
第十五章啊，先预告一下，这是以后耶和华在异象中有话对亚伯兰说，亚伯兰你不要惧怕，我是你的盾牌，必大大的赏赐你。好，我们就先预告这一句。可见当初他一听到他的侄子被掳走的时候，他就不顾一切的率领了318个家丁男丁去追，等到他回来了以后，他比较清醒了，他再想一想，哇，我做了什么事啊，那是常胜军诶，那是远征军诶，我竟然跟他们对上了。所以 麦基洗德出来，拿饼跟酒慰劳他们，知道他们一定非常的累了啊，所以这就很像我们的耶稣。当我们经过一个属灵的征战，或者我们完成一个任务以后，神一定会拿饼拿酒给我们喝，那就是他的自己，他给我们属灵的粮食啊，让我们重新得力。然后告诉他，天地的主把仇敌交在你的手中，所以你的得胜完全是因为有上帝的保守。所以他这个时候经过这个事情以后，他突然冷静下来，他就想，哎呀，那个四王会不会又回来报仇啊？那个时候他还可以招架得住吗？他就在那边有点害怕了。所以神知道他的想法，神知道他的担心，所以亚伯兰，你不要惧怕，我是你的盾牌，必大大的赏赐你。亚伯兰说，主耶和华，我都没有孩子，没有后代啊，你赐我什么呢？我也这么老了啊，你赐给我的东西，我也没有，也享受不到几年啊。而且这是他自己的想法，承受我家业的是大马色人以利以谢啊，所以他有一个非常好的管家，他是大马色人啊，他是大马色那边大概买过来的一个管家，这个管家非常非常的忠心啊，所以他的名字叫以利以谢。这个以利以谢这个名字非常好，就是耶和华帮助我，耶和华是我的帮助啊。以利以谢就是，所以他也承袭了亚伯拉罕的信仰。后来他帮他去选媳妇，回到哈兰去选媳妇的时候，哎，他就是说一路上都是耶和华在帮助他。
OK， 对。所以啊，要效法亚伯兰，离开本地本族父家，往我所要指示你的地方去，要走上这条属天的道路，
对
啊，需要从各样的人事的这种亲情的牵绊里面要走出来，
是的，
哈利路亚。然后呢，你会发现，当你越绝对，神呢就向你越多的显现，然后会把你带到那条啊，他为你所命定的那条路上去啊。中间会发生一些事情，但是最后为了成全神的美意，所以我们要明白每一个阶段当中神给我们的引导跟带领。
对，
哈利路亚。好，所以亚伯兰的一生啊，是一个信心的历程当中很好的一个榜样啊，我们从里面可以得到许多的教训。然后不要把眼目放在这个今生的那些繁华，那些物质的东西上面啊，
利益
上面。对，到最后那是神其实给罗德一个警告了，对不对？他被掳去，他应该心里头要有数了。结果后来他被放回来之后了，被救回来之后，还是继续住在那里面。这个实在是罗德啊，
迟钝，
对，
灵里的迟钝。
他不知道神在这里在向他说很重。
此城不能住啊。
他如果早一点搬出来哈，他那些牛羊啊什么那些
都还可以，
家产都还保持，对不对哈？然后不会，也不至于到最后落得跟他女儿乱伦的这种地步，对不对？哎呀，所以实在是啊，我们需要对于每一个神的引导啊，
要非常的敏锐，
对，哎，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